中信月刊2015年5月第54卷第5期总编号637，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葛敏宁，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y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一个渐动人的故事，作者陈耀生。我来了美国已经20多年了，初时在餐馆做炒锅的，37岁退休，现在已经50多岁了。还记得20多年前有一位餐馆的朋友带我参加教会的感恩节聚会，那次是我去到美国之后第一次踏进教会的，第一次知道饭前要做谢饭祈祷。教会的气氛比我这个漂泊异乡的人觉得很温暖，我被教会基督徒独有的气质所吸引，我是很想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可惜星期日我是要翻工的，抽不到时间。近来流行冰桶挑战，参加者需要将桶里面冰倒在自己的头上高，然后去点出三个人去接受这个挑战，同时要向 ALS 协会捐款的，将这个过程拍成影片上载在社交联网。由于有很多名人响应，一时大为流行。ALS 俗称渐冻人症，全名是肌肉萎缩窒索神经硬化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从病人发病到死亡，绝大多数人只能够活得3至5年。起初病人全身肌肉从手脚开始逐渐萎缩，患者好像被冰雪封冻一样，丧失活动能力，然后是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吞咽食物，要靠鼻胃管进食，跟住更加不能够呼吸，要切开气管用呼吸机来维生的，最后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但是整个过程里面，病患者头脑是清醒的，经历身体机能逐渐丧失，最后只剩下眼睛能够转动，亦都是同外界沟通的唯一工具。即使3、5年都未过身，但是全身都瘫痪了，病人的痛苦、恐惧和无奈可想而知呢。英国科学家霍金就是患了这一种病。更痛苦的是，渐冻人症的发病率只是10万分之1。由于很少有这一种病的人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药商更加不会去为这个病去研发药物，所以基本是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连发病的原因都未明，我就是患这种病的病患者了。得到这种病已经有20年，连医生都找不到原因。我今日能够喐动，能够说话，完全是上帝的奇妙恩典。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憧憬着美国的梦，希望有五子登科，有妻子、孩子、金子、房子、车子，然后基本上我有的都已经有了，跟住就是要有自己的餐馆和事业。我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可以一帆风顺。但是有一日，我抱住刚刚满月的小孩子去做身体检查，过马路的时候，路边那一级石级我搭不上去，跟住我去医院检查了半年都弹不出我什么原因，最后神经科医生帮我做肌电图，马上就发现那个问题。我先后转了3间医院，做了4次肌电图，因为这种病很罕见，医生都不敢确定，所以建议我再做多一个叫做肌肉活检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过一日医生跟我说，好不幸你真是患了 ALS 的病。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对着一个外国人痛哭。我才30多岁，家里大的小朋友只有4岁，小的还只有几个月。 太太又啱啱移民嚟到美国，学紧英文，又冇工作，佢点样去生活啊？太太点样日后去担起呢头家？仲要照顾两个咁细嘅小朋友，同埋一个成日瞓喺病床嘅我，佢承唔承担得到啊？会唔会离开我哋啊？最难受嘅系，我会一生一世都瞓咗喺呢一张床嘅里面，失咗最宝贵嘅自由同埋尊严。呢一种生不如死嘅情景，时时喺我脑里面，我个内心充满咗恐惧、牵挂、无奈，前途就系一片黑暗。就系呢个时候，有一位基督徒嘅朋友用上帝嘅话去安慰我、鼓励我，同我祈祷。当时我都未信主噶，但系嗰时候我因为好无奈，所以就同佢一齐祈祷。上帝啊，如果你系真嗰位神，求你帮助我。你知道我仲有两个咁细嘅小朋友需要抚养，求你怜悯我，俾我一年半嘅时间啦，俾我太太揾到工，我先再倒下。我个身体开始衰退啦，拎唔起炒锅，咁我就去做执马啦。最后我个手一接触到冰冻嘅肉，亦都会僵硬，连执马我都做唔到啦。我去教会学英文，打算听电话包外卖嘅工作，呢一啲都系人自己嘅安排，而上帝有更大嘅恩典。我自细都信有神，嗰时候信嘅只系民间嘅宗教，靠自我修行感悟因果报应同埋转世轮回。喺我艰苦茫然失措嘅日子，有一个人出现喺我嘅人生里面，佢就系钟灵生牧师。钟牧师喺各方面俾咗我好大关爱同埋帮助，特别系对上帝信心嘅功课，帮我打下咗好坚固嘅基础，帮我喺以后人生遇到更大嘅困难嘅时候不至于跌倒。喺我感到生命一片黑暗嘅时候，钟牧师将我引领到上帝嘅光中，教我点样卸下重担去交俾上帝，俾我知道我嘅帮助系从慈爱嘅天父而嚟，他必看顾我。喺我茫然失措嘅时候，佢系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等我最艰难嘅时候不至于迷失。告诉我耶稣多么爱我，主耶稣为系要救赎我，舍弃咗佢自己嘅生命，并要赐俾我永生。唔系靠人嘅修行，乃是系上帝白白赐俾我嘅恩典。所以我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我嘅救主，相信佢系上帝嘅儿子，认罪悔改，我要得到呢一份嘅福气。喺一次布道会上，钟牧师问：有边个愿意决志信主耶稣啊？就起身啦！我就即刻站起嚟。喺个时候，好多牧师佢不断去为我祈祷，我亦都相信上帝系听咗祷告嘅，但系信心仍然都起伏不定，软弱、恐惧、绝望都时时困扰我。特别系丧失咗劳动能力之后，我第一次去申请伤残退休，经过好漫长嘅等候，得到嘅答案系唔批准。嗰种打击系真系叫人绝望嘅，因为意味住我系冇医疗保险，我系无力嘅去求医嘅。晚上我系唔敢瞓觉，因为我惊醒嚟嘅时候，我嘅手脚系唔能够喐动。早上我又唔愿意起身，因为我唔愿意去面对冇希望嘅日子，我时时自己喺度流泪。圣经话：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箴言十八章十四节。有一日，钟牧师带我哋查经约翰福音，读到耶稣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廿七节。这一句话入到去我心里面，我两眼都流满泪水。在我最担忧胆怯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他及时 用佢个话语嚟安慰我，俾我力量同埋平安。人喺软弱谦卑嘅时候，同上帝系最近。美国总统雷根曾经讲过，喺圣经嘅里面系有人类所有问题嘅答案。圣经能够触动人嘅心，扭转我哋嘅思想，更新我哋嘅灵魂。读圣经嘅时候，我睇到耶稣嘅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想，对呀，疾病是我的敌人，我憎恨他，讨厌他，但他仍要跟住我一辈子，如果我老把他当作敌人。活在讨厌、憎恨、愤怒的情绪之中，受害的是我自己。他不会因为我讨厌他、排斥他而离开我的，反而跟得更加紧，我会更加的痛苦，就将他成为我出双入对的朋友咯。想通了啦，我时时都为这个新结交的朋友祈祷，又为他彻底改变我以前的坏习惯，譬如注意健康的饮食啦，同埋要节制下自己。创造我们的主知道，他让我们有食欲是催逼我们去食，以致人类可以能够身心不息。但是人偏偏就藉着这个机会去放纵情欲，失控去多食同埋乱食添。不但浪费资源，同埋造成好多疾病。难怪上帝俾人类嘅第一个警告就係同食物有关。圣经有好多地方都话俾我哋听，应该边啲食，应该边啲唔可以食。就係咁样，转瞬间我个病同我做咗朋友都已经20年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更加努力去学习神的话。圣经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因此我学习喜乐，有时会忘记自己的病。有一日我甚至跟太太话，我要在后院种菜。太太吓咗一跳，你坐下起来都有困难，点样种啊？我讲，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廿三节。是啊，种菜并唔容易，我又唔能够跪喺度，唔能够弯腰，又唔能够攞锄头，只能够坐喺轮椅上揸住好细嘅铲，冇人相信我可以种到菜出嚟噶。是啊，头嗰两年基本上我系冇收成嘅，但我坚信上帝一定会为我打开呢一扇门，睇一睇上帝所创造嘅大自然，呢一啲嘅森林，参天大树，遍地野花，有边个去淋花施肥啊？却养没了几多，飞鸟走兽。冇收成嘅时候，我就反省，一定系我嘅方法做得唔啱啦。如果效法基督，就能够得到丰盛嘅人生。呢一种种菜，是不是可以向上帝给大自然设计的律来学习呢？果然上帝打开这个学习的这一扇窗。现在我种瓜菜基本上不需要锄地，不需要除草，整个夏天都能够自给自足，能够跟人分享。在这个种菜的过程里面，我不但得到上帝给我食物上的丰富供应，亦都在灵命上有丰富的供应。上帝的作为真是很奇妙的，对于一个愿意学习的人来讲，真是越经历就越发产生谦卑和敬畏上帝的心。好比第一年开荒的时候，家人在地掘出很多的树根，我们满怀欢喜的都种上很多的瓜菜，但是越种就越瘦，都不知道为什么。到第二年，我们掘开土地一看，哇，发觉那些受到伤害并未除掉的一干二净的树根竟然长得比第一年更多。我恍然大悟，上帝要对我说，只要仍然活着的不会死掉，即使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好像被我们掘了丢下的树根，只要仍有一口气，仍然都会在逆境里面作战，更努力地去奋斗，产生比平日更多的生命力。睇，一场暴风雨过后，瓜菜长得更加的翠绿旺盛， 上帝的道理是多么明白。面对困境，正确的回应不是悲痛、失望或者是放弃，而是要更加倍的努力。我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的鼓励和启迪。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当我再一次经历人生另一个更大困难的时候，上帝帮助我变得更加坚强，亦都为我再一次经历从天上而来的安慰。三年几前，我有一个读了一年多药剂师的仔，突然间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休学。他从小到大的成绩都好好的，是我们的骄傲。他生病是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更大的打击就是有一天他在纽约走失了，而他身上一点钱都没有。我们经过很多方面去找他，已经找了个几多月的了。太太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坐五个多钟头的车去到纽约，漫无目的的去找他。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弟兄姊妹都很迫切为我们祈祷。有一天，我一个人去到塞地，坐在轮椅上高，望住两日之前仲充满生机的菜园，经过昨日的一场霜雪，今天都满目苍然了。一阵风吹过来，更加显得悲凉。我想起我个仔，佢今日喺边一度啊？肚唔肚饿啊？冻唔冻啊？自己嘅身体上嘅痛楚都或者可以忍受，但对我个仔好挂心、好忧心，内心深处嗰种痛系唔能够形容、唔能够讲。我流泪仰天问耶稣，问我天上嘅父，上帝啊，你曾经应许我，我若跟随你，你就与我同行，永不分离。你唔系讲过要做我嘅高台咩？当我生命最艰难、最需要你嘅时候，点解我睇唔到你嘅？当我低头抹眼泪嘅时候，离我脚前唔远嘅地方，我发现有一块枯干南瓜藤叶里面盛开住一朵黄色嘅花。佢唔会因为全身遍体鳞伤而失望自卑，放弃呢一次盛放嘅机会。佢仿佛好似同我点头去微笑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呢一次系上帝俾我一次及时有好大嘅安慰。我领悟到诗人嘅经历，嗰度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廿三篇四节。几日之后，我个仔终于找到了，我坚信上帝一定会医治好佢嘅。就系咁样，我不停嘅带着问题去到上帝嘅面前，上帝又不停嘅回答我、启迪我。我经历到又真又活嘅上帝，佢个话将我从死荫嘅幽谷里面救出嚟，俾咗我好多嘅平安同喜乐。我学到将一切嘅忧虑都交俾佢，学习凡事都定睛喺佢嘅身上。我亦都要感恩，感谢上帝差派咗好多嘅弟兄姊妹喺我身边帮助我，让我更加嘅有勇气行呢条死荫嘅幽谷。我感谢主赐俾我一个不离不弃嘅妻子，佢用弱小嘅身躯为我哋挡风遮雨。感谢主俾我有两个孩子，让我唔轻易去讲放弃。我喺基督里面得到人生最大嘅快乐同埋平安。我改变咗啦，我让自己做到更加好去取悦神。我每一日都数算主嘅恩典，感谢主赐俾我咁丰盛嘅人生。感谢主佢不单止医治我嘅疾病，更加拯救我嘅灵魂，赐俾我永生。回想二十几年前，我向神祈求的只是短短的一年半，但是上帝给了我二十几年。今日我仍然站立为上帝作见证，大大超出了我所想所求，其实是很奇妙的恩典。正如圣经话，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诗篇九篇一至二节。蒙福走过七十载岁月，作者尹秀宝。我的妈妈一共生了八个孩子，我排行第五。我前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妈妈一生下我的时候，一睇又是女，就极之失望啦。当时又是爸爸刚刚失业的时候，家境非常之困难。所以妈妈就想将我送给人。但是祖母就反对，因为当时姐姐已经在医院病危得很严重。爸爸认为上面有一个姐姐已经送了给人了，这个是不可以再送了，就留回我成为家中的宝贝。祖母更加为我改了一个名，叫做尹秀宝。后来爸爸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薪水不多，妈妈要出外工作去帮补家计，我们才有机会回学。爸爸工作的地方很远，一个月只可以回来家一次，同我们相聚两三日。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同爸爸的关系很生疏，感觉不到爸爸的爱。后来爸爸因为长年累月都是出面工作，没人照顾，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一个多月就被主接去天家了，享年六十七岁。小的时候小朋友通常都是六岁就回学的了，但是我七岁都不能够回学，因为妈妈怀了孕，有了妹妹。妹妹满月之后，妈妈又要出外工作了，祖母一个人没办法去照顾全家的生活和兼顾臭妹妹，所以我就要留在家里帮手去照顾妹妹了。那时候我时时都抱着妹妹送妈妈出门工作，直到看到妈妈的背影消失，我就喊着回家。妹妹一岁大的那一年，八岁的我就可以回学了。隔了两年，妈妈又有最小的弟弟，因为环境仍然不好，姐姐就要在中二的时候不可以回学，要出来工作，我就要照顾弟弟，带他一起回学。由于妈妈长期的工作体弱多病，时时出入医院，当时十九岁的我既要读书又要当家，苦不堪言，没人了解我心里面的苦况。不过我相信主耶稣知道，感谢主的奇异恩典，赐福看顾我的妈妈，她信了耶稣，活到九十四岁。我祖母九十二岁那一年，坐在梳化好像睡觉一样，就被主接回天家了，毫无痛苦。感谢主怜悯看顾我们一家人，祖母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耶稣的。她信主耶稣之后，就带我们所有的孙儿都去主日学，去教会。这些都是天父的恩典，我好自然就信了主。高中毕业之后，我没有机会再升学了，就做了家庭补习教师。每个礼拜日下午，教会传道人都会开放去屋企有主日学，我被邀请领师。1963年我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立志一生一世跟随主。1967年我离开家乡去吉隆坡，在一间电器店工作了22年。我在吉隆坡一间教会教主日学，参加教会诗班。1970年代是我最活跃的时候。除了教会侍奉，还参加圣乐团、林庭坤合唱团，出席音乐会和上电视表演，还在马来西亚华语歌剧团《汉丽宝》里面担任一个角色。1989年3月我移民到澳洲，那时候妈妈已经在墨尔本了，她带我去博士山华人宣道堂，从此宣道堂就成为我属灵的家，我和妈妈每一个礼拜日都会参加礼拜的。第二年妇女会就成立了，我开始在妇女会服侍，直到今日。万事起头难，刚刚去到澳洲的时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是第一份工作。 老板娘对我哋呢十一位嘅女工都好苛刻，特别系欺负我，成时都闹我骂我，我就当作听唔到啦。食饭嘅时候，我时时都坐埋一角，眼泪同饭都一齐吞，觉得好凄凉。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我嘅难处。有一日，我跟老板娘讲，我要请假去银行贷款买屋。佢问我屋几多钱啊？我就好老实话晒俾佢听。但系谂唔到，佢同我讲，佢话我嘅车都比你个屋贵啊。跟住就话俾我听，以后你唔使翻工啦。我喊啊，冇工做点办啊？屋点样供啊？但系我相信上帝唔会绝人之路嘅，人嘅尽头就系上帝要做工嘅时候，佢必定有预备。好奇妙，上帝关掉咗一扇窗，却开翻咗一道门。好快我就揾到一份电子厂嘅工作。嗰一天嘅面试，管工就叫我先睇佢做一个桥线，然后叫我试做一个，攞去测试一睇，得喎。感谢主，我就喺嗰一日就开始翻工啦。桥线嘅工作好辛苦噶，有时线好幼，好似头发丝一样会断；有时线又好粗，手就好会痛。做咗八年半，我就患咗工伤，两边嘅髋骨痛到唔能够走路，一定要即刻转工作。感谢主听我个祷告，赐俾我丰盛嘅恩典，上帝医治咗我，等我完全嘅正常康复。嗰时候我每个月嘅工资全部都用嚟还债，生活费就要靠妈妈每个星期六帮我做豆沙饼外卖帮补啦。感谢主，我哋做嘅豆沙饼大受欢迎，顾客一传十，十传八，销路冇间断过。嗰时候姐夫借俾我50,000澳币，不收利息嘅。五年之后，我将所有嘅债务都全部还清，唔再做豆沙饼啦。后来嗰啲顾客要求我哋再做，好，我就开班去教佢哋，并且将学费全部奉献俾维省神学院中文部，以报答主恩。2007年2月1日，工厂老板突然话宣布要裁员，我就系要被裁员5位员工之一。感谢主，佢冇让我有损失，因为4天之后我就啱啱到退休嘅年龄啦。自此，我喺澳洲已经工作咗18年，再加埋喺吉隆坡工作咗22年，一共40年。上帝对我讲，佢话孩子够啦，别再工作了。我就正式宣布退休，开始享受晚年的生活。感谢主，佢有说不尽嘅恩典，一路嘅看顾保守住我单身贵族嘅生活，让我有好多时间可以服侍佢。2001年，我有两个祈祷，一是要去以色列，我好想去经历主耶稣嘅脚踪，因为当时局势唔稳定，上帝冇俾我去。第二是去中国，因为我个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一直梦想有机会去走访呢一片嘅土地。当年上帝都冇答应我嘅祈祷，直到2010年同埋2011年就全部都实现。回忆往事，好感叹人生嘅短暂，只有单程路，我哋犹如客旅，来去匆匆，转眼成空。如果冇认识到主耶稣，一生嘅劳碌就系何等嘅空虚同埋悲苦。虽然我唔知道我在世嘅岁月仲有几多，但系我深信有主相伴，我每一天都有恩典。感谢主喺我嘅晚年里面活得咁丰盛，有喜乐，咁有意义，心里面满有赞美同埋感恩。
视频《永生与水牛》，作者钱志群。早期有位宣教士来华传教，喺屋企聚会，参加者寥寥无几。有一日，佢用学会嘅汉字喺墙上面写道：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一个月过咗，都冇增加到几多嘅慕道者。有一天，唔知系边一个嘅恶作剧，将永生两个字嘅一啲笔画划掉咗，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冇想到 周日参加聚会嘅人挤满咗嗰间小屋，听起嚟系一个笑话，但静下来想，这难道唔系我哋众生嘅写照？在永生同埋水牛面前，好多人都毫不思考地选择水牛，甚至在水牛唔够嘅情况之下，一定会去争抢，得头破血流。难道人们真系唔关心自己嘅命运吗？不是，人潜意识里面都有一种求寿求生嘅本能。人到一定嘅年纪，便会特别注意保养身体，喺食嘅方面越嚟越去在意考古食物嘅营养成分，同埋有冇有害嘅物质。五花八门嘅健康品越嚟越多，挤满咗储物柜。健身中心里面到处都是汗流满面的人们，化妆品、美容业、花样繁身，利润丰厚，所有这些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留住青春，延长寿命。一旦生命遇到危难，人就会显现出顽强求生的意志。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位年轻女子被压住在天花板下，救援人员找到他的时候，却没办法通过狭小的缝罅移出他一条被压的腿，最后只好递一个锯子给他，他竟然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锯断了那条被压的腿而得以生还。古往今来，几多人想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但无人如愿。几多民族部落莫灵拜物，修行行善，期望超度。正常来讲，人都是怕死的，恨不得永久活着。皇帝们更是要人们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来帮助他驱除对死的惧怕。人之所以有永生的本能渴求，是因为人被造的时候不同于其他动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而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于是这一种永恒性便潜在于人的里面。
难怪所罗门王感叹，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上帝起初所造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本来是没有死亡的。永生原本好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并不需要我们额外在意或者是珍惜，但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上帝警告他们千万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死亡就临到了。从此之后，永生就成为人类最大的奢求。世世代代人们穷尽方法，但到头来人人都免不了一死，财富再多也无力回天，权至皇上也会死。于是人们便不再相信永生，认为奢求永生无疑于痴人说梦。但是永生是存在的，因为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永生上帝，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降世成人，是为我们钉死、复活、战胜死亡，将来还要把死亡丢在火湖里。有一日死亡要被彻底消灭，永生上帝永远作王。问题是哪一个可以得永生呢？就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认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是人生之主，又切切实实跟随他的人。只求水牛，人生就会再起床、上班、吃喝、睡觉，再起床、上班、吃喝和睡觉中打圆圈，直到几十年之后两手空空，永远灭亡。求得永生就要从这个循环中走出来，与永生上帝同在，进入那永恒的永生中。
从基因看人类的起源，作者张纪德。在二十世纪，一般科学家都认为猿猴类和人类的 DNA 基因 几乎 98-99% 相同。所以接受进化论所讲的猿猴与人同宗，进化论者按他们假设的进化突变率和分子中来揣摩，估计从一个物种 species 变成另一个物种经过的时间，例如猿猴演变成人类是经过非常少的 DNA 变化率，以及多代基因突变。可惜他们所假设的进化突变率包括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演算出来的年代也都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例如是从数万至到几十万年，差距很大，令到人无法分辨真假。很多如此这般的考古年代就这样出现在研究报告上面，被报章、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采用，以讹传讹，然后进一步变成学校的教材。经年累月下来，猜想和真相被混淆，啲人就将咁多层次嘅假想当做事实。自从1990年庞大嘅跨国探索工程人类基因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 测定人类染色体所包含 DNA 嘅30亿对碱基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破译人类遗传信息，20几年来又有好多新发现。人类各族群之间 DNA 序列的差异最多都不到 0.5%。然而到了2005年初步比较黑猩猩和人类猪染色体，看到有很多结构和 DNA 的序列数以千万计那么多的差异。然后少了很多人类的基因，2010年的一个详细研究报告比较黑猩猩和人类最少的 Y 染色体，发现两类染色体结构很不同，碱基序列的差异超过三成，然后少了五成以上人类的基因，这样真的非同小可了。生物学界极为意外震惊，因为这么大的差异其实就相仿于很多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差异，这样意味着进化论的假设框架大有破绽，显出以往那些进化生物学家有大量的猜想和杜撰。现今发现猿猴和人类的 Y 染色体基因间的差异竟然达到五成以上，那以往推想猿人或者是原始人在100万年之前出现，演算的分子中基于 1%-2% 的差异显然大有漏洞，必须加长到好几千万年，若再往前推，每种进化阶段都需要加长好多，45亿年都不够，整个进化论述都乱晒，只能够大修分子中。加快分子中数字是牵强的猜想，更合理的解释是猿猴类和人类是没有血缘或者进化关系的。按染色体 DNA 数据、结构和功能而言，显然黑猩猩和人是不同类。至于黑猩猩或者其他许多动物和人之间的相似性，创造论者就认为出于同一个设计师，创作者用相似的原料，按各从其类的根基分别规范地创造，就好像图像用泥土分别做出各式各样的器皿，而不是从原生动物一步步演变进化出来的。当然这个是神学或者信心的解释，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科学亦都不等同真理，是搜寻事实和推进知识的一种逻辑方法。科学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寻找真相，然后按数据、资料给予客观的解释。然而科学家亦都是人，不单只是方法和认知上有限制，而且会出现偏见和犯差错。同样的一些事件数据、资料，不同科学家都按各自的世界观和假设归纳解释出很多不同的结论。科学的猜想和假说 hypothesis 必须被实验一再重复证实，才可以成为真科学理论。若某种假说不能够被验证， 只能够算是假科学 pseudo science 或者杜撰伪论。进化论是不能够被验证的，所以充其量是假设，甚至是伪科学。可惜科学界和大众传播媒体中，它已经成为了历史事实。同一种理所当然的哲理控制了言论，一般人被迷惑，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能够反驳这么强势又复杂的理论。亚当和夏娃是象征性吗？好多年来，不少人有疑问，历史上真的有亚当和夏娃吗？在过去二三十年，有两个重大的人类遗传基因研究发现。第一，从人细胞粒线体 DNA 的相同性，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追溯源头到一位共同的祖母，即所谓粒线体夏娃 Mitochondrial Eve。 第二，世上所有的男人可以从他们的细胞里面的 Y 染色体 DNA 追溯回到一位共同的祖父，即是所谓的 Y 染色体亚当 Y chromosomal Adam。好多人自然咁样联想到呢两篇论文似乎印证咗创世纪里面亚当同夏娃系所有人类嘅始祖。之后大家成日都引用粒线体夏娃同 Y 染色体亚当嚟研究人类起源嘅相关课题。呢两项发现无疑推翻咗以前进化论认为唔同人种系喺各个地区各自演化而嚟嘅假说。至此，进化论者就提出非洲一员的理论，近来又推出了另一个假想，当初同代可能有上万个进化来的男女原始人，但是只有一个男人的 Y 染色体 DNA 和一个女人的粒线体 DNA 传留了下来。这些猜想不单止将事情复杂化，而且缺乏证据，不足取信。这两项发现的原作者和他其他的进化论者用分子中推算粒线体夏娃和 Y 染色体亚当出现在数万到几十万年之前，这个推算的年代和圣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万物以及亚当夏娃的年代矛盾。但是正如上文所讲，分子中的漏洞很严重，按进化论框架所推测的年代都不靠得住，需要大幅修正。人类基因迁移，人类的文字记录只能被追溯到大约五千几年前，史前文明遗迹是罕见的。早于五千年之前的上古历史传说事件都不是很确定，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政治、经济压力等因素，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散布各地，古代交通来往不便，新部落和旧部落地缘隔离，逐渐在各地区形成了稍微有差别的基因群，加上不同文化，成就了不同的民族。基因迁移有很多不同样式和复杂的因素。2004年《自然》Nature 期刊里面一篇论文中，他们将所有人种基因在全世界五大洲迁移的数据用统计学做模拟，来追溯人类的共同始祖，推算出令人惊讶的结果，发现所有现代人的那一对最原始的共同祖先出现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5353年，和我们只是相距7000几年。又同一般圣经学者所推算的六七千年人类历史相当吻合，但是同进化论者所推想的数万到几十万甚至百万年相差太远了。这样再次显示他们用分子中所推算的假设同年代误差好大，并不可靠。综合上述所讲，新近的人类基因研究发现以下。一，猿猴演变成人类和分子中两个假设的错误。二，所有人类来自共同始祖。三，基因迁移追溯原点到大约7000年前。从这三大重点，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同人种不是在各地各自演化而来的，而是大约在7000年前人类共同始祖 亚当和夏娃或者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在一个原点突然出现，逐渐繁衍分散，子孙后代经过长途迁移到达世界不同的地区，这些和进化论以前所讲的人类演化史都对不上，却在各关键点上面和创世纪的技术相当巧合，显明了亚当和夏娃的历史真实性，亦都助证了相关经文不是象征预表，化石和地球年代的测定。或者有人问，那怎解释那些化石和原始人骸骨的年龄呢？科学界号称有好几万年至几百万年的了。地球年代的争议很大，牵涉的领域很广，不容易定论。1830年查尔斯·莱尔 Charles Lyell 提出地表均变论 Uniformitarianism， 假设从前地面变动的过程和频率和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相似，因此就按现在变动的过程和频率来到估算推测地球的年龄。最初有人估计地球的年龄是几千万年，然而为了同进化论的论述和谐一致，地质学家们多次修改地球年龄，直至20世纪才将地球的年龄加到45亿年，是当初莱尔等人估计的100倍。地表均变论被古生物学家套用在考古化石数据上面，来到重建过去的生态环境，并且按进化论推算的演变和时间排列出有系统的古生物地质层的图像。但是地表均变论和进化论两者都是科学的假说，岩石层年代和化石年代基本上是互相套用的相对年代，不是绝对年代，各自的历史年代都难以用客观独立的科学方法来验证，相互套用犯了自圆其说 circular reasoning 循环推理不合逻辑的错误。这种隐藏的自圆其说年代泛用在考古化石报告里面，一般人不会察觉。用放射性有锐变率定地球年代是一个直接客观但非常复杂的技术，这个方法被用来证明很多地层的年龄是好几十万年至到亿年，地球是几十亿年。然而这个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例如一，岩石样品成日都带着各种污染；二，地底下面含有的岩石经过高热形成固化，热量会影响锐变率或者换算常数，对辐射量的测量和定期会导致偏差和错误，所以各实验室之间难以得到一致的结果。一些实验室用放射性诱发测出岩石的年龄和人家的结果差异好几个小数点。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利比 Libby 发明用碳14的锐变率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直接可靠。用碳14测定的结果显示很多生物化石包括动物和人和含碳的样品，例如是煤炭、石油和钻石等，在地球上面存在了几千至几万年。按碳14的半衰期5730年，若果生物化石是50000年前或者更早形成的，科学家就很难测到碳14了。然而这些化石样品都测到碳14，间接证明了生物的出现在地球上面不到50000年，如此有限的时间里面根本就不能够发生进化。很多化石的发掘是混乱或者是成堆出现的，很难证明这块化石比另一块更加古老，以此来支持进化论很勉强。1961年莫瑞士 Morris 和惠德孔 Wickham 在他们所住的 Genesis Flood 创世纪洪水里面列举了很多证据来到否定地表均变论，而认为地质上有大变动的是近来发生的事。他们举证地球曾经发生很大的变动，有些是世界性的灾难，好像挪亚大洪水， 而家绝大多数的地质层是经由大灾难而形成的，甚至是喜马拉雅山上面都找到很多海洋贝壳。安莫瑞士教授和其他水力学家研判，这些可以在一年之内被大水冲击、大地巨变而成。地质学家按稀少的遗迹来解读上古地球的历史，任何大灾难之前的描绘大多只是猜想。科学不可能超越圣经。1992年耶鲁大学的物理学特助教授马格纳 H. Margino 和雅基士 R. A. Verghese 综合了62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包括24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见解，出版了《宇宙、生物、神学》一书。那年年底在《时代周刊》Time 的主题文章中被特别介绍。基本上这些现代科学家观察到自然定律的同一性、宇宙万物的精密设计和它其中的规律，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位全能的上帝超越宇宙，主导了一切，创造了万物，人亦都在被造之中。人类的起源和万物的起源是相关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界会继续这样探讨和辩论，因为还有很多空白和疑难问题在科学上面无法解答。人的能力毕竟有限，面对浩大宇宙，人凭科学所能找到的不过好像核子摸象那样，很多人在这方面想不通，不能够分辨真假虚实，就盲从世俗潮流，糊涂一生。比较理性的会对一切的起源有基本的认知和假设，加上各自的成长经历和学习，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信仰是重要关键，它令到我们可以超越事情的表面，看到真相和深层意义。巴不得在经历了人生沧桑和多方的辩论之后，你能够听到超然的启示，在浩瀚的宇宙发觉自己的渺小，产生敬畏的心，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5-6。作者简介：台大学士，纽约州立大学药化博士，在美国名校和跨国大医药公司生化科研工作了近40年，从事过核酸、蛋白质等的合成和应用高科技，有约50篇论文发表，10余项专利研发的多项医品用于全球。
保护儿童不受色情毒品侵犯，
作者莫世纯。
有人估计到了2015年已经有大约半数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互联网。近30%27%4至6岁的孩子能够自己上网。以前互联网还未普及的时候，色情媒体受法律的管制，多半只是出现在小朋友禁足的红灯区之内。过去家长只是禁止孩子不看色情的书报，不看成人的节目，不结交坏朋友，就能够保护孩子了。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孩子一上网就能够看到残害污垢人心灵的东西。同样可怕的是，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面和陌生人聊天，甚至受骗，让做父母的防不胜防。据估计，从网站下载的东西有35%和色情有关，另有60%人上网是看色情有关的东西。
2008年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青少年研究杂志报道，有86%的18至26岁青年承认在过去一年中或多或少都看过色情的东西，其中一半每个星期都会有看添。在2009年一个调查又显示，北美大学生有51%男生和32%的女生在进入青少年期以前已经看过色情的东西。调查结果证明色情毒品已经无孔不入。陷阱处处。
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 The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在2005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42%的10至17岁青少年在过去一年曾经上过色情的网站，当中66%的人说是不是故意去看的。今日越来越多青少年人在无意之中已经上了色情网了，在2000年这种情况只有25%，在2005年有33%，当中10至11岁的少男生占17%，就是这样无意之中就看到了，就是好像毒品一样，一触上瘾之后就主动去继续去追寻。
色情使者
更可怕的是有40%青少年做传播色情使者，虽然有些资讯是由别人传发的，但在2010年有1/4的14至15岁青少年是自己上网找的，38%的16至17岁男孩亦都是自己上网找的。男孩对色情毒品的兴趣比女孩子大5倍，因此更加容易跌倒。好多父母不了解，以为孩子表面很好，不可能上色情网。但是统计发现，家庭健全的孩子上色情网亦都不少的，接近一半 47%。最可怕的是大部分青少年不知危险，好像毒品一样咁。他们以为自己不会上瘾，浅尝即止。这些上瘾的人甚至以为看色情网站是个人选择，又不是抢劫杀人，何罪之有呢？怎样知道孩子有没有看色情网呢？佛罗里达州 Family First 家庭第一的负责人 Mark Murrow 指出几个征兆，请家长留意。一、孩子举动神秘，将光碟收起来，或者等父母上床后才上网，当父母走近的时候赶快关掉网址。二、孩子从朋友那里拿到光碟回家下载，家长需要小心检查这些光碟。三、孩子行为改变，例如增加新的俚语，有不应当有的性知识。失眠，同家人疏离，沉迷网站而忽略了其他社交和娱乐等。四、孩子电脑上有色情图片。五、孩子从你不认识的人收到电话或者是邮包。六、如果孩子不能够上网就烦躁不安。七、孩子在你的电脑系统上面加上了一些陌生的东西。Josh Madell 牧师指出，时下风气将性行为看得太随便了，使孩子不懂得怎样去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
加上网上泛滥着病态的性观念，使到孩子的思想和人际关系都变得病态。
这些对孩子的伤害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和别人建立健康正常的关系。心理学家 Dudley 博士甚至指出，色情毒品会影响小孩子的脑部发展。父母当做的事， Josh Madell 指出做父母当尽的责任。一、父母不应该被动，应该主动教育孩子，做儿女人际关系、爱情和性的启蒙老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箴言22:6，要从小开始教导孩童，不能够等到他们青少年期才开始，如果不是已经就太迟了。二、先充实自己，只是有热心是不足够的。父母要对性先有正确的认识，并学习怎样跟孩子沟通，然后才知道怎样去教育孩子，给他们正确的性观念。三、以身作则。生命记6:6-7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父母先要自己过圣洁的生活，遵守上帝的话，才可以以身作则教导儿女。四、要肯花时间跟孩子沟通，不是只是做警察，要让孩子知道
色情毒品能够毁掉他们的一生，所以必须远远地避开，不看不听，你们是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对抗这个恶魔。当小孩信任你，知道你的关心，他就愿意与你分享他的所见所闻，你就可以藉以机会教导他们。如果亲子关系恶劣，父母的管教只会引起孩子叛逆反感，所以要好小心。五，大方解答。最有效的性教育就是在平日生活中，这里一分钟，那里三分钟，这样答到，不必长篇大论，只要点到即可。回答一定要诚实中肯，按孩子的年龄和理解程度，要让孩子知道性爱和灵性是相辅相成的，性是爱的一种表现，是圣洁的，象征主耶稣与教会的联合。六，妥善处理。如果发现孩子看那些色情东西，先是要好言询问他们东西的来源。如果发现是比他们大四五岁的人介绍的，那就算是性虐待，应该报警。但无论怎样都不应该先严责小孩，这样做会只会令他们否认和不告诉你听。如果你是基督徒，就要先为孩子祈祷，然后平静去问他，用爱开导他，使他回转。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十章十二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父母的爱好重要，爱的管教能够使孩子回归正路，失控的惩罚会让孩子恨你以致沉沦。七，灵命培养。 Claire McLeary and Jane Blanchard 两位博士讲，十岁以上的小孩通常不会对性行为有兴趣的，但是有好奇，会打听有关性的事情。最理想的做法是父母直接解释教育，免得他们在外面道听途说，形成错误的观念。这个是一场的属灵战争，父母首先必须倚靠上帝，又当趁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敬畏上帝，有正确的价值观，信服基督，免得他们受到世界影响，随波逐流。怎样保护孩子不受色情毒物侵害？一，管制外在环境。首先是在家庭里面正确的和儿女谈性，提醒他们千万不要碰色情的东西，以免思想和人际关系被扭曲，破坏以后的婚姻关系。其次是在他们的电脑、手机上面安装防止色情的软件，和带孩子参加社区的反色情运动。二，帮助孩子明白真爱，照上帝的教导持守贞洁，从心灵开始，为将来的配偶保留纯洁的心灵和贞操，留给对方最好的，双方就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相反，如果中了世界的毒，将性爱看得很随便，对方亦会轻视你。三，设定家规，写下来一起讨论，要确定每一个人都明白，亦都愿意遵守。以下是一些例子。 A， 电脑要放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位置，这样就会减少上色情网的机会。B， 如果孩子有私人的电邮账号，绝对不可以给他们将私人的资料放上去，正如不能够在街上随便将个人或者是家人的资料告诉陌生人一样。C， 孩子应该有目的的是上网，而不是毫无目的的去乱看。孩子小时候应该有人在旁边指导他们，限制时间。D，教导他们不要打开来历不明的电邮，以免电脑中毒和受骗。二，如果在网上或者在朋友的电邮里面看到不好的东西，就应该立刻告诉父母。F， 告诉他们上网聊天亦都是危险的事，做父母的一定要严加管制。G， 告诉孩子听，不是每个人都讲真话的，尤其是网上的陌生人，所以不要轻信人言，不要跟他们见面。如果给孩子有压力的，
更加要小心，要话俾家长听。H 冇经父母同意，小孩系唔能够申请任何嘅电邮账号、上网嘅比赛或者系其他网上注册嘅东西。另外，小孩亦都唔能够上网采购或者用父母嘅信用卡付账。I 如果冇父母同意，小孩系唔能够将电脑密码去话俾别人听，甚至系朋友都唔可以。现今科技发展如此快速，要保护儿女唔误入歧途系唔容易嘅。感谢主，我哋有一位天上嘅父亲可以帮助我哋。
你愿意天父帮助你吗？
如果你愿意，就同我一起做以下嘅祷告，求主保守我哋嘅儿女。爱我哋嘅天父，奉耶稣基督宝贵嘅名，我哋到你面前祈求。现今世代邪恶，色情嘅影像透过网站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无知嘅小孩亦都身受其害。我哋做父母嘅感到有心无力，唔知道点样去做先至系上策。求主赐下智慧，等我哋点样懂得去教导佢哋，免误入歧途。更求主亲自嘅去保护佢哋，不受色情之害。阿门。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果愿意，请你做以下嘅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哋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哋脱离罪同埋死嘅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们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进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命祷告。阿门。随想指示，作者方华。我想很多人都不喜欢听到这两个相近的词汇，就是指示、不过。小敏和妈妈一起去行街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娃娃，马上叫妈妈看看，叫妈妈买给她。妈妈一睇就话：这个娃娃真系好靓，真系好可爱。小敏心里面好开心，笑容仲喺面上流露出嚟添。妈妈继续嘅话：只不过你已经有五个娃娃啦，唔可以再买啦。小敏就好失望。小明接到同学嘅电话，搵佢到公园打波。小明走到去厨房，对佢妈妈话：我而家去公园运动一下，好唔好啊？妈妈话：运动是好，不过你作业做好了没啊？必须要做好作业才可以出去。小明只好不情不愿就返回去做习题。刚刚做完了今年的年度评核，郭红因为表现不错，上司给他好好的评语，他指望有机会加薪。一天的早上，主管召集众人，表情有些狼狈，他跟他们说：今年大家的工作表现都很好，只是公司连续两年的亏损，要重整业务。
管理层决定将我们这个部门关掉，现在我要发给你们遣散通知书。郭红大受打击，心情沮丧。
我们遇上指示不过的背后，总是反面的讯息，带来或轻或重的失望，甚至打击。实在是令人不开心的字眼。有没有想过指示竟然可以是好事？的确可以。圣经上有好多个例子，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苦工的重担压在身上，连生孩子的自由都被剥削，因为法老王要将他们的男婴杀掉。只是上帝却用大能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并且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安居。使徒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而罪是要付代价的，那就是死亡。只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永生，不再受死亡的威吓。不少人将自己的生活弄到一团糟，同其他人的关系完全破裂。只是上帝介入他的生命，让他重整生命，重建同人的关系， 其中一个例子是耶稣遇见的撒玛利亚女人，她因为不道德的生活有过五六个丈夫，被其他女人排斥，只好在炎热的中午才出去井旁打水。耶稣故意向她讨水喝，与她展开对话，彻底改变了她的生命。另外一名与人通奸的女人被人捉住证据，按犹太人的律法正是打算用石头将她打死，只是耶稣救了她一命，并且吩咐她去开始新生活，以后不要再犯罪。世界纷乱，暴力横行，各种极端思想和恐怖活动进一步瓦解了社会和民生秩序，而人的放任自大又往往摧毁了自己和家庭。只是在这些令人失望沮丧的时刻，上帝仍然在掌管一切，他仍然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仍然每一日与我们同行。关键的是你要接纳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指示。观察人生，受挫者十诫。作者白衣。一，不要怨天怨命怨人，不要愧过，要学习反省，求上帝光照。二，不要怕输丢脸，反要把握机会学习，追求长进。三，不要自卑自怜，不要灰心放弃，要坚信上帝爱你，他要用你。四，不要自吹自擂，不要闲懒取巧和卖弄小聪明，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抬高自己，要切切实实地工作，做上帝所喜悦的人。五，不要做白日梦，不要怕吃苦，反要克勤克俭，只因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六，不要一成不变，如果失业，除了积极找工作之外，还要思考进修和创业。七，不要向前看，不要跟大火而走，要了解自己发挥所长，因为行行出状元，你只要努力一样会有成就。八，不要讨厌忠谷，要尽可能结交一个敬畏上帝而又能够率直规劝的朋友。九，不要轻忽人际关系，要学习尊重他人，待人无私、真诚、宽容、谦虚，言出必行。十，不要重复所犯的错误。这部分表示由葛敏宁录制的《中信月刊》2015年5月第54卷第5期总编号637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